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小燕啊，请问你对这个美貌的看法你怎么样去评价的？
我对这个美貌的看法，你跟我们有一位男同事很相似，因为他昨天也问了我一个类似的问题。他说，小燕，你是这个美容界方面的专业嘛，你觉得信徒能不能爱美呢？信徒能不能在意外在的美貌呢？他这样问我，他觉得是不是中间有冲突的？结果我就回答他，完全是没有冲突的。我们思想一下，天经里其实上主他用了很多字去形容一个人长得漂亮，他会用俊美，对吧？我们留意到天经不止一次，很多次，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他都会这样去形容他们的。
我发现我们的 Dosti 呢，特别是注重美啊，无论你是个人的这个容貌、个人的打扮，还有家里面的，都是非常注重美啊。你看到很多的家庭呢，虽然很简单，但是非常的干净清洁。那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美啊。
不过呢，千万不要爱美爱到骨子里去。什么意思呢？请问一下，你知道韩国有一位大妈，她有一个绰号的名字叫做电风扇大妈。
怎么讲呢？
电风扇，家电那个风扇。
跟大妈有什么关系呢？
跟大妈就是她年纪的问题。
哦，
前面是三个字电风扇，她是来自韩国的。
难道她是修电风扇的？
不是修电风扇，她年轻的时候去到日本去发展，她本身是一个模特来的，是纯天然美女。结果有一段时期，也不知道是不是听到外面的人讲，哎，她说，一个人如果她的脸长得比较大，看起来就会有强势，
哦，
别人就不敢来欺负你。她就是希望借着脸大这个优势让别人都害怕，这个是一个自我保护。但是他本身脸比较小，于是他就陷入，对，没错，就陷入那个整形黑市。你听说过什么是黑市？黑色的黑，
就是不是正式的美容院
啊？对，没错，就是没有牌照的整形医生给他注射了很多很奇奇怪怪的化学物质，后来还建议他你可以自己帮自己注射。结果他注射了什么呢？他注射了豆油还有石蜡。
豆油跟石蜡？
豆油跟石蜡，很夸张对吧？后期越来越严重。他给自己注射什么你猜猜看？是我们每天都能够吃得到的
什么东西？猪油？
炒菜的那种食物油。
哎呀，
还有沙拉，拌沙拉的那种油。
对，你打在这个脸里面你会什么样子的？
就大一点的填充物来的。
哇，那不这个脸就是好像那个油在里面嘟噜嘟噜的，那个脸都是肿肿的吗？
对，整个脸都是非常肿的，已经比以前的那个脸大三倍左右了
啊，
已经三倍左右，这个很明显已经上瘾，已经到一个无法挽回的地步了。后来很好，有些日本的医生免费帮他做这个修正的手术，可是呢也不能够恢复以前很天然的那种美貌。所以说女人爱美男人爱美没有错的，这个是爱美是人的本性是天性，但千万不要太过分了。
那有没有人对他有个恐惧心呢？
肯定有恐惧，连他自己照镜子的时候都觉得恐惧。
那肯定的了。
他跟记者说，他非常非常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错误的决定。
那还好有人帮助他，免费给他调整，否则的话呢，那我就想这个一辈子也可能岁数大了，他觉得无所谓了。
你知道他注射了很多这种不知名的化学物料吗？它是有很多的副作用的，它几乎脑子里已经有很多的残余的异物，以致它的视力是比一般人模糊的，视力也衰退了。
所以呢，我觉得美呢是一个正常的人内心里面都要追求美，但是如果你是过分的追求美的话呢，那 简直是掉在另外一个陷阱里面，就是变成丑了
啊，变成丑了，也有这个可能。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严重，我就联想到我们从小到大都看的那个童话故事《白雪公主》里边那个皇后，她长得漂不漂亮？
嗯，当然
漂
亮
的，很漂亮。她每天对着镜子说：“全世界最美的是谁？”她也许有外在的美貌，不过内在的美貌早就不见了。
嗯，那我们那天吃饭的时候呢，我知道我们坐在我们对面的我们的同事，一个男同事说：“小燕，你长得非常的美。”我不知道，
真是的，
对呀，
没有人跟我讲过，没有人。
他对着你讲的，
他对着我讲，
对呀，你没听到？
是虚情假意的那种，还是真诚的？
不管他真的假的，那你如果你听到了，你怎么反应呢？
那当然是很开心，不可能不开心的吧？我刚刚也说，爱美是人的本性，但千万不要走到一个极端，是你觉得，嗯，我长得美或者我长得帅就胜过一切。
嗯，
这个概念这个观念是不要的，需要纠正的。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那个美呢是自然的，你不能改的，就是上主给我们的那个本相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最美的应该是里面的美，如果你外面再美，里面是丑陋的话，我觉得给人的影响呢也是认为这个人呢是不美的。
对，好吧，那下面的环节圣人小传，今天我们也来介绍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性，天经你怎么形容她呢？形容她俊美，容貌俊美。
嗯，那今天开始呢，我们介绍一个在天经里面一位女性，名字叫萨利赫，那有人翻译叫萨莱。那不管怎么样呢，她的容貌呢是俊美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在过去的圣人小传这个环节里，马云介绍了很多不同的人物，从他们不同的经历，你可以发现主在他们身上都有不同的工作和恩典。主实在是至慈公义的主，他并没有偏私，对于凡愿意相信跟从他的人，他都没有撇弃。无论是一个平凡的人，或者是有主呼召的先知，甚至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主都爱他们到底。只要人愿意悔改寻求主，不管他曾经犯了什么错误，主都会以爱去接纳他们。在世界上，实在没有人能够以这样宽广的爱，这样的胸怀去接纳那些生来得罪他的人。从今天开始，我会为您介绍另一个人物，这人说来比较特殊，他是各位朵斯提所认识的25个圣里面的一位，也就是呢，唯一的女性。她就是我们要为您介绍的萨利赫。首先让马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萨利赫的个人资料。萨利赫是以色列人信心之父伊卜拉欣的妻子。马云曾经在圣人小传这个环节里介绍过伊卜拉欣的事迹，相信呢你还记得这个信心的伟人。至于他的妻子萨利赫，原来也是有信心之母的称号。主呼召伊卜拉欣离开哈兰去迦南地居住，那个时候跟伊卜拉欣一起去迦南的就有他的妻子萨利赫和侄儿鲁德。后来他们在迦南地生活了一段时间，遇上了饥荒，被迫走到埃及暂时居住。因为埃及土地肥美，加上有尼罗河按时泛滥，有足够的河水来灌溉农田，所以埃及没有大旱灾。当伊卜拉欣打算到埃及暂时居住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了一个很大的担忧，那就是他的妻子萨利赫的问题。圣经记载，伊卜拉欣曾经对妻子这样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原来萨利赫有俊美的容貌， 以致伊卜拉欣惧怕到了埃及之后，埃及人会垂涎他妻子的美丽的容貌，而为了抢夺他，杀害他自己。由此可见，萨利赫的确是非常漂亮的。各位亲爱的朵斯提，一个人只是拥有外在优胜的条件并不足够，还需要有内在的高尚的气质来配合才算完美。究竟萨利赫在个人内在的方面是不是也有卓越的地方呢？如果你想知道，一定要留意下一次的圣人小传了。
心里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
走出心里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出生命的色彩，那我们的生命外在是需要美，更是内心。我们如果是美的话呢，那就是才是真正的美呀。
刚刚我们听完一个唯一的女性萨莱，根据天经的记载，她的老公是谁呀？伊普拉辛。对，伊普拉辛第一次说谎，也是因为这个长得非常漂亮的老婆。她的老婆呢？65岁还能够吸引到男人的目光，你看看，你可以幻想一下她长得有多么的漂亮。那为什么伊普拉辛她要撒谎呢？因为他们中间碰到一个大饥荒，以致他们二人要去到埃及暂时的居住。当时他就跟老婆说：“你长得太漂亮了，别人都知道你是我的老婆，他们肯定会把我杀死，然后把你抢过去的。要不这样子，你跟他们说我是你哥哥，你是我妹妹。”就可以保住你我的性命了。哎，这个说谎，大家可能看天经的时候觉得怎么一个信心之父会如此的软弱，会撒这样的一个谎呢？就说明天经从来都不会隐藏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哪怕他是我们口中所说的信心之父，天经从来都不会隐藏人的软弱，甚至人的罪性。
所以呢，看到人的这个本性啊，有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想办法来去解决。特别是伊布拉辛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他真是怕死啊，所以为了保自己的命，连自己的太太差点就把他给别人了。那么好在上主的保守啊，要不然真是他的妻子呢就 别人抢走了。那当然他讲的是一半对一半错，因为那个是真是他的表妹啊、这个、
啊，对，也是了、有亲戚关系的，
对、
嗯、
萨利赫是他的表妹，那么讲的也是对，但是呢那也是他的妻子啊。那如果真是把他娶走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呢我觉得
你没怎么办呢
所以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啊，我们人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一个决定一句话，那你可能影响你一辈子。好在有上主保守他，让他能够平安顺利的，而且得了很多的财物，让他离开了、所以呢我觉得呢在这个人世当中我们真是要小心的。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也许天辰老师你早就知道，哎，其实萨莱他本身的意思是什么？
萨莱的意思是什么？
名字的意思
是什么呢？
我的公主。
我的公主。
意思是我的公主。那当然是谁的公主？不光是她老公呢，也是全世界的公主，因为她是信心之母嘛。
那我们今天也有人用这个名字啊，萨莱。
谁呀、我以为是用我的公主这个名字。
不是，对，但是意思是公主，但是呢很多人是用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外在的美貌，内心也是一个公主的样式呢？
对，除了刚刚讲到易卜拉欣他走错了一步，他撒了一个谎，其实萨莱在后面的章节也会提到，他也是因为信心不足，他也是因为没有完全的顺服上主的旨意，也迈错了一步，应该说他急着走错了一步。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在下一集会讲到，那不如今天也讲一下这个顺从这个字、我们作为信徒，即便是我们回民的老朋友，也许也会从小到大都说你要顺从你的父母亲，你要顺从你的老师，但是说是容易，这个大道理大家都懂，只不过如果真的要实践出来的时候也未必能做得到。我尝试去分析一下为什么人不喜欢顺从人，为什么，我们去思想一下。
因为人的有的时候他想表达自己，或者人的 自我的意识，就是我要做我要做的事情、那你也想做你要做的事情，我也想做我要做的事情呢，就很难去顺服了。
或者觉得我的选择比你的选择更加的正确，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不能听我的？即便是父母亲人生经历比我们多，人生阅历比我们多，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完全100%去认同他们的做法。
但是呢如果我们刚才讲到顺从啊，这是顺从主的话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有从内心里面去愿意顺从主呢？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周围我们大家都是好像有一个宗教的生活、但是是不是真正的去顺从呢？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环节叫聆听主的话语。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都是用一些词汇来解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重要的真理。那么今天呢第一个就是听而顺从。到底什么是听而顺从呢？我们一起来听。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什么？听而顺从。现代的西方文化倾向注重理智思考，有句话说，经过思考才能算数。但是圣经时代的文化却以行动为导向，圣经的语言反映出这种倾向。我们以为有些动词只具有思考性的意思，例如听、认识、记得等，实际上它们的意思还包括行动所产生的结果。 了解这项原则对于圣经研究有很大帮助。什么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字主要意思是听见或注意听，在我们的文化里，注意听被视为一种脑力活动，而听见只是耳朵听到一些声音。但在圣经里，什么不只被用来描述听见，它还包括听见的结果，明白、留意、顺从、遵行。孩子若不理会妈妈要他清理房间的吩咐，妈妈会这样喊叫孩子：你听见没？曾经如此呼叫过孩子的妈妈都会明白，她的意思不只是让孩子听见，还要叫他采取行动。事实上，在英文版的圣经里，几乎每个顺从这个词都是从什么翻译过来的。要听的意思就是要顺从。每当你在经文中读到听或留意听、留心听的时候，试着把它读成顺从，并留意有多少次使经文的意思变得更丰富了。什么也是尔撒和遵守律法的犹太人如今仍然日夜诵读的祷文名称。什么是祷文的第一个字？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每当犹太人这样诵读时，实际上就是告诉自己要留心听，要顺服，要用全部的生命爱神。借此祷文，他们每天重新献上自己，跟随神，遵行他的旨意。尔撒引用这节经文作为最大的诫命，也以什么开始。他说我们要听，其实就是说我们要顺从。认识什么更深一层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尔撒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他呼召我们要将他的话语化作实际的行动，不要只是听到，乃要行道。西方的思考模式强调运用智力，却不强调遵行神的话。甚至有些人认为遵行神的话是死的行为。然而希伯来人的思想强调，除非神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否则我们没有真正把所听见的放在心上。
当中有一个词 Shema，
Shema
就是听的意思。听呢，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常常早上起来要去背诵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做的。那么作为一个我们的 Dosti， 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宗教的这个仪式，很多宗教的生活，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听主的话并且是顺从呢？这个是更重要的，不单单是专心的听，努力的听，更是要努力的行出来。
老师，能不能给我再念一遍这个字啊？
喜马，
喜马，
嗯，
喜马
就是听的意思，
听的意思。
但是这个听有一个就是行出来的意思。
嗯，行出来，这也让我联想到天经里边主尔撒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特别在一个吵杂的城市里边，听到的只有急速的脚步声。每一个人都行色匆匆的，好像不能停止，一停下来前面的事情就会涌上来，你就会跟不上，以致到我们别说要听上主的声音，可能连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给我们讲话我们也掩耳不听。
嗯，
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对，的确，如果你面对很多的这个压力，很多的挑战，你有的时候呢真是忙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呢，你真是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嗯，
所以这个忙啊，这个忙碌的忙可能变成另外一个忙，就是
没错，
就是盲目的忙，
盲目的忙。嗯，人是有盲点的，但千万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非常盲目，对世界上对社会所有事情甚至对上主的提醒都变成盲目，那这个时候就要警醒，就要回转过来。其实说到信仰的本质就是让我们认识上主，那你怎么去认识一个人呢？ 认识一个主呢？如果我要认识杨天成，首先我要聆听他跟我讲的话。如果我不专心去听你讲的话，不专心去听你想要跟我分享的事情，我是永远都不可能认识你，了解你的。第二步，我们了解完毕之后，你才会知道上主给你的旨意，给你的吩咐，给你的安排是怎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信仰好像很抽象的，我总是摸不到，我总是触不到，我总是感觉不到，是因为我们没有安静下来与上主去建立一个关系。上主他永远都是主动来找我们的，只是人往往去抗拒他。可能很多回民的老朋友跟我们还没有接触信仰的朋友也都是一样，我们不认识，也觉得这个信仰好像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上主很希望与我们每一个人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迈前一步。
所以呢，这个信仰不单单是我去听，不单单是我明白那个经文，我们更是能够去跟上主有一个关系。因为主所讲的话背后，他要跟我们建立一个正常的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我们宗教的生活，是不是常常跟我们的主有一个对话呢？这就是对我们一个提醒。
对，特别天经里有很多比喻，喜欢用羔羊和牧人比喻我们与主尔撒或者我们与上主的关系。羔羊他需要聆听牧人的声音，需要认识他的声音，才能认得出啊，这个是我的主人，所以我要跟着走。当然这个负责去管理牧羊是牧人的责任，但关键也是我们要配合的。你是不可能是一方面的，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努力或者付出，而是双方的互相的配合。
对，所以呢，我们这是在人生当中呢，我们要好好的去听，更去行啊。那最后呢，我们用一些经文呢，作为彼此的勉励，在《陶拉特舍姆威莱记》5:11-12，
舍姆威莱说。主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像喜悦人听从主的话呢？听从胜过献牺牲，听命胜过公羊的脂油。
可能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经历很多这种献祭啊，很多的这种宗教的生活，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听主的话，去行主的话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主所喜悦的是什么呢？是听从主话的人，不单单是我听了，更是要去行出来的。所以呢，你有没有在你的人生当中好好的去行主的道呢？那最后呢，也欢迎你呢能够常常跟我们保持联系。那我们有几种的联系方式，你可以跟我们随时的联系。
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 良友拼音点 et， 或者发短信给我们，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个字，就能跟主持人联系上了。
对，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我也盼望你呢能够常常将你的一些想法建议呢都跟我们来分享。好了，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